22集好像就开始慢下来，而摆设摆筵席请齐了众人，然后到了晚上，然后到早晨，雅各一看是利亚，然后就对拉班说，好像拉班就在旁边一样，当然拉班不在旁边，就对看到是利亚，我看他马上就跑出去了，然后就穿了衣服没有，还是只铺了一个毯，披了一个毯子，然后就去拉班说，你怎么可以骗我。好，我们要去讲拉班和雅各的时候，我们想想利亚。哎呀，利亚是很高兴嘛，啊，我觉得利亚也是一个很可悲的人，她长得并不漂亮，我们常常会说她长得不漂亮不是她的错，但是说这话就是表示不漂亮是一种错啊，只是不是她的错而已。我想从道德的观点来讲，我们不能说不漂亮是不是错，这样讲都是不对的。就跟一个人身材长得很高，这也不是他的对，这跟对错没有关系。你说这跟幸运不幸运有关系啊？当然我们世人可以这样讲，但我们基督徒并不相信什么幸运这回事，我们相信神的带领。我们也知道在神的带领之下，这个世界真是好多看起来很不公平的事。利亚就是不漂亮，然后不漂亮没有人爱，我们姑且想说没有人爱吧。我不晓得现在学校里面，我想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吧，一个美丽的女人，哇，招蜂引蝶，很神气的，容易自大的，一个英俊的男子，一个得天独厚的，有钱的，有势的，有美丽的，在这个世界总是就是优秀啊。这个世界好像很多不公平，利亚真是很可怜。哎呀，我们要说，如果你要抱怨，你不信神而抱怨，或你信神而抱怨，你的抱怨都是空的，你只有信神而相信神的带领了。我们并不是把很多人马上就想，那所以宗教就是一种鸦片，明明是一个可悲的情形，你还说不可悲啊？我再问你吧，那这个鸦，如果就算退一万步说这是鸦片，这是不好的呢？你一天到晚为自己的不够漂亮难过，一天到晚为别人的漂亮在嫉妒，对吗？我们信靠神不是故意的安慰自己，不是把假的说成是真的，把真的说成是假的，把自己不漂亮说成没关系，把别人漂亮说成我也不管。哎，我们是管，我们是很想，我们是很觉得不舒服，但是我们因为信靠上帝，我们的不舒服就适可而止，而且甚至很快就化解，很快就感恩，很快就能很喜乐的生活。这才是一个有神的人他该有的态度。我要说的就是，利亚好像是很可怜，这世界上很多人很可怜，但让我们停止任何的自怜和对上帝的抱怨，让我们就多去思想上帝的恩典，而能够活得更积极吧。我想在圣经里这样的人也是非常的多，耶稣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他无家心美容，我们看见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，他没有，他也没有什么学问，他也没有念很好的大学，各位，他活的是非常丰富。你说耶稣不算哈，我们能不能举别的人？哎，别的人也很多啊。不管一个人聪明能干，年老的、中年、少年、幼年、男女，我们都可以活得很好，都可以在看起来很不利的环境下可以活起来。以色列这个民族是这样，摩西是一个弃婴也是这样，约瑟是一个被卖的也是这样，大卫是全家被最看不起的也是这样。那相反的，像扫罗是非常出色，结果不是没有怎么样；法老是非常强大，也没有怎么样；巴比伦更是强大，最后不但没有怎么样，真是毁掉了。哎呀，我们对这些不幸的事情、不幸的人，或者看起来不幸的人和事，可能就包括您自己，或者我们因为自卑感，多多少少觉得都有一点。我们就不要自卑吧，我们求主帮助利亚能够活得很好。我们希望是活得很好，虽然也不是太好哈，但是现在利亚完全被忽略了，雅各觉得他很火大，甚至读者可能也想看看雅各的火大要怎么样来表达出来。我们很少记得利亚好可怜，就对拉班说，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？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？哎，你有没有想想，你向你爸爸做的是什么事？不是也是一样欺骗吗？此骗跟彼骗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你做的不是很自私吗？拉班对你做的不是很自私，你对你爸做的不是也很自私吗？你对你爸所做的跟拉班对你做的是这样的像，你问什么向我做的是什么的？那更是定自己的罪啊，而且定的你罪无可犯，你明明是明知故犯，你知道这样做不应该啊，你希望人家怎么待你，你怎么待人啊？现在人家待你是欺骗，那你有没有想到你对你父亲的欺骗是不对的呢？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？你为什么欺哄我呢？我们想想看，欺哄，为什么欺哄？利益啊，利字当头啊，能够把你继续留下来，然后能够把我的那个不好看的大女儿嫁出去，这一箭双雕，好得很啊。 就跟你一样嘛，你骗你爸爸干嘛？你用上帝的名字骗干嘛？你不顾你妈妈妈妈的安危来骗干嘛？你不顾你哥哥的感情来骗，你来干嘛？是做什么呢？做的都是利益。我们做任何事情，诚实不诚实啊，或者是善良不善良，如果没有重生得救，我们总是就是哎呀，为自己的利益，为自己的利益会欺哄。我是为拉杰，对啊，哼，我是为我自己啊。你为拉杰也是要为你自己啊，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。你为什么欺哄？为了利益啊。你当年欺哄不也为利益吗？老板说，大女儿还没有给人，先把小女儿给人，在我们这里没有这规矩。老板当然有备而来啊，或者有备等人而来啊，他当然知道雅各会愤怒啊，所以他就把答案讲好了。哎，我没有跟你办好跟你讲，看你爱我小女儿爱成这个样子，我也不好解释什么，我也希望你留下来继续工作嘛，那就先把大的给你嘛。然后胸有成竹，马上把答案平息雅各愤怒的答案讲了。二十七节，你为这个满了七日，我就把那个也给你。这个那个，哎呀，你要记得哦，拉班是很狡猾哦。这个雅各说把妻子给我，那说好的当然是拉杰。拉班呢没有讲话，拉班当然说好啊。严格的说，好像拉班也没有骗呢，他没有说我要给你利益，拉杰哦，他只有说我把他给你，胜似给别人，那是十九节，那他可以是指利亚，那反正你可以做一个好丈夫嘛，啊，比我这个父亲还好。啊，当然这都是诡诈了。不过我们又看到后来雅各又骗了拉班，骗人者人恒骗之。虽然在这里面只有上帝对了，但我们不要因为上帝可以把错的事变成对的，我们就故意犯罪。我们不可以作恶以成善，但是我们看到人一切的诡诈到最后是伤害自己，自己最被伤害。只有神的荣耀不被伤害，而愿意顺服上帝人也可以在这些伤害中学会功课，那就很好了。拉班说，我们不能这样哦，这里不能先嫁大的再嫁小的哦。嗯，不要担心啊，我看你这么急吗，再过七天，你只要等七天就好了，把那个也给你，不说拉杰和利亚，反正那个反正现在也没有第三个了，就给你啊，再服侍我七年，你先满了七天，你就可以有这个人做太太了，可以有拉杰做太太，不过你还要补做七年的工。雅各就如此行，满了利亚的七日，拉班便将女儿拉杰给雅各为妻，拉班又将婢女披拉给女儿拉杰做使女，雅各也与拉杰同房，并且爱拉杰胜似爱利亚，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。好了，这里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悲剧，非常多悲哀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了。那么雅各就如此行，这如此行就是说他就工作了七年。当然我们应该讲的是拉班就如此行，他说话算话。当然这次他当然非说话算话不可了，因为他没有第三个女儿，没有更丑的女儿可以嫁了，他就是他现在非这样诚实的做不可，拉班就这样做。但是重要的是雅各也这样做，雅各也履行了这个义务，虽然他也是实在是很恼火，为了两个女人工作了十四年，而这两个女人后来都没有带给他什么幸福快乐。当然他最后他还是得到拉杰，那更可悲的也是拉杰更是没有给他什么快乐，拉杰是一个很自私的女人。哎呀，各位，用自己的心思去抓抓抓抓抓，甚至就算上帝让你抓到了，你没有抓到上帝啊，这些抓到的东西都对你并不好，你甚至有一天会觉得宁可没有抓到还更好。好，满了利亚的七日，我也不知道这利亚的七日是怎么过的，或者对利亚怎么样。雅各是不是不去碰利亚？因为后面有讲到雅各是恨利亚的，他反正很讨厌他。他这么讨厌他，那他还会跟他继续同房吗？第一页的激情以后是不是后来六页就完全是厌恶他、骂他，甚至给他脸色看？我不晓得，东方人做丈夫常常有的时候非常的不礼貌，非常的不体贴。啊，不过好了，这利亚的妻子我们也只有猜测了，利亚以后是不是天天以泪洗面我们也不知道了。然后现在就是拉杰和毗拉都一起给雅各了，雅各与拉杰同房，而且爱拉杰胜过爱利亚。这个他爱拉杰没有错，胜过爱利亚是不是就不大公平呢？后来摩西有讲人有两个妻子，有多妻是不好的，但是要公平啊。那你有两个妻子本身就已经不公平的事，对这两个女人都不公平，不公平之中还是要有公平啊。该怎么样给钱，给那个遗产给后代，当甚至说和好的事情都不可以减少。嗯， 人间很多不幸的事情啊，我们不是说神给的这些律法可以补足我们的不幸，但最少神顾念到这些软弱的人，而且一开始就禁止这样的事情，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。那我们不要以为旧约很多多妻的事，就以为多妻是合法的，应该原来就是一夫一妻的啊。从创世纪、马拉基书都这样讲，那新约更是这样讲。不过雅各呢，跟拉结也许开始很好的恩爱夫妻，但是其实也没有多少恩爱，刚开始也是我看起来有些性爱，但是他越来越发现拉结实在不是一个很体贴的妻子，他爱拉结过于爱利亚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，是不是利亚更值得爱，我就不晓得了。不过因为利亚不够漂亮，所以他就没有这样的爱，又因为他曾经被骗过，所以他就更是恨利亚，但这不是利亚的错，人间也有这样悲哀，只有上帝不会错，让我们依靠上帝。